当你的众儿女聚在这里的时候，主，我们就恳求你亲自的来触碰我们的内心，来打开我们的眼睛，看到你真的是那一位圣洁无比的上帝。你的能力超越诸天，你的智慧无法测度，同时你对我们的慈爱和怜悯，大大的彰显，在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为了我们的罪承担了我们该受的惩罚，又为了我们的缘故，你守尽了所有的律法，把你的义就白白的赐给我们。所以主啊，若不是你，我们今天是如何能够在这个世上生存呢？如何能够在这个世上活得有意义呢？所以主，我们恳求你，借着今天这个早晨，亲自的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主你自己的同在和陪伴，让我们感受到主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也真的是让我们知道说，主啊，你是那一个值得我们用尽今生的一切来敬拜、来追求的那一位上帝，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神的殿中敬拜赞美他。
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作我惊喜，必全然得胜。
我们一起拍掌。
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弟兄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
感谢神。
不知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作我惊喜，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弟兄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弟兄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弟兄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
弟兄
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
感谢神，是的，耶和华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他 他的信实从不改变，应许从不落空，他是那位昔在今在永在的神。让我们把这首诗歌献给我们的神。
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亘古就有。你以为言为义，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主啊，你荣耀国度在我们的中间，你的旨意满有智慧，必要成就。你心事不改变，应许永不落空，掌权到万代不能震动。我敬拜尊崇你，生命将荣耀归你，你永远长存，权柄永存无尽。为你是真神，是活神，是再来君王。哦，主，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亘古就有。你以为言为义，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主啊，你荣耀国度在我们的中间，你的旨意满有智慧，必要成就。你心事不改变，应许永不落空，掌权到万代不能震动。我敬拜尊崇你，生命将荣耀归你，你永远长存，权柄永存无尽。为你是真神，是活神，是再来君王。哦，主，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我敬拜尊崇你，生命将荣耀归你，你永远长存，权柄永存无尽。为你是真神，是活神，是再来君王。
到永远永不改变，感谢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做成那工，为我们胜过了世界，胜过了罪恶、死亡与黑暗的权势。死亡不能辖制你，因为你已经复活，得胜归来。主啊，此刻我们要把这首诗歌献给你，求你洁净我们的心，挪去一切的忧虑、惧怕和重担，让我们单单仰望。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得胜君王的荣耀。打开我们的口，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宣告你已得胜。
阿门。
像海浪不曾停止，
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
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主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主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
是的，感谢主，你为我们舍弃天上的荣华，降卑成为人的样式，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因着你的这份舍弃，我们许多人才得以承受生命的盼望。主啊，求你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若想保全自己的生命，就必失掉生命，唯有为你舍弃生命，才能真得到真正的生命。求你软化我们刚硬自我的心，把那不肯破碎不肯舍己的部分都交在你的手中，让我们甘心情愿地成为一粒麦子落在地里，让你在我们身上动那破碎与更新的工作，使我们为你结出那许多子粒来。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
被涌进，就必结出许多子民，经历生命的奇迹。主，我愿意，主，我愿意，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是藏生命必繁的生命。就是他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涌进，就必结出许多子民，经历生命的奇迹。
谢谢敬拜队带着我们敬拜我们配得的上帝。好，现在我们继续用奉献的方式来敬拜我们配得的上帝。那奉献是每一个基督徒的权利和义务，不止如此，也是我们庆祝 神他为我们立下这样子福音的约的一个方式。所以在我们进门的地方的左手边有一个奉献箱，欢迎大家可以把奉献放在那里，也可以用网络的方式来进行奉献，在我们的单张上也在这个屏幕上面。好，现在我们一起为奉献以及为今天的敬拜来向神献上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主啊，因为你是那一位自己心甘乐意的离开天上一切的荣华，来到这个世上成为人的样式，和我们一起经历苦难，为要把福音带给我们的那一位上帝。因着主你的贫穷，你使我们得富足，也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参与在你的施工里面，把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小部分放在主你的坛前，求你亲自的来悦纳来使用。主啊，也为着今天的讲员向你献上祷告，求你使用今天的讲员，使用你的使女，借着他的话语来触摸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心真的是被柔软被打开，就感受到主你话语的可贵，感受到你的话语要在我们 生命当中所造成的改变。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现在如果还有儿童或者青少年要去到其他教室的话，可以借这个时候去到儿童青少年聚会的地方。好，那后面我们就开始进行今日的读经。好，今天读经在《使徒行传》第16章的第6节到15节。我们就一起齐声来诵读好吗？当中有很多地名有一点点绕口，所以我们一起来试试看。第6节开始，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亚利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撒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波里，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当安息日我们出城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迪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感谢主赐下他自己的话语。今天带我们当中正道的是吴楚传道，来自西环堂，我们把时间交给他，谢谢。
谢谢，很感恩可以来到沙田堂啊。这也是我第一次来这里，觉得这里非常的温馨，然后也可以和大家这么近距离的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那想问大家，不知道大家常不常用导航呢？看到不少弟兄姊妹都在点头。那我想在现在这个时代呢，导航实在是太常见也太方便了。就算我们自己不用呢，那我们身边同行的伙伴或者我们乘搭的的士司机他也在用。 那在现代的社会当中呢，我们可以说是高度的依赖导航。当我们在导航当中输入目的地，那我们期待它会给出一条最容易进行、最快速直达的路线。在属灵的旅程当中呢，我们也会有这样的期望，如果一输入一问，我们立刻就能够获取方向，那就太好了。那比如一周前呢，我们家宝宝就生病了。那一开始呢，他只是发高烧发了两天，我们在这期间试了这个十合一新冠试纸，想要给他测一下有没有什么严重的疾病，没有测出什么结果。那后来呢，他身上，这个脚啊什么的，全身就陆续出现了很多的小红点，那我们就更困惑了。再后来呢，他口腔里面出现了一些口腔的溃疡，这个时候就有弟兄姊妹提醒我们说，这是手足口病的典型症状。然后，我们也去问了 AI，结论也是一样的。那再后来呢，到了星期四晚上，我的喉咙就开始很疼了，然后我也出现了和他类似的症状。对，那这个时候我就彻底相信这肯定就是手足口病，然后我也被感染了。那可以说呢，如果一祷告就能知道他是什么病，那可能或许我就，不需要今天戴着口罩在这里。对，但是，我们知道，圣灵运作的方式，并不是我们期望的那样一输入问题他就有答案的这样的运作方式。那在使徒行传当中呢，这整卷书当中，圣灵神的灵，他这个用词呢出现了超过50次。那或许大家已经听过圣灵行传呢，在神学上又被，不是圣灵行传，使徒行传在神学上又被称作圣灵行传。因为无论是跟随神的使徒他们的言行，还是福音的管床呢，它的核心推动力其实都是圣灵。那我想借由今天的经文，使徒行传16章6到15节，来看圣灵引领的两种方式。一种是他禁止，那，当神说不的时候，另外一种是他给一个明确的意象，就是神说走的时候。那也看到当我们走在神的心意当中，会亲眼见证到他的奇妙作为。那我们先来看呢，一开始的经文。那这段经文是发生在保罗第二次的宣教旅途当中。那当时保罗和他的同工希拉、提摩太，他们满怀热诚。那我们看到前两节经文呢，是说他们经过各城，然后，教导众人，众教会的信心就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增加。但是从第六节开始呢，我们就听到一个坏消息，因为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只好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的地方，但他们想要，通过这个美西亚的边界，想要往庇推尼去的时候，又来了一个坏消息，就是耶稣的灵却不许，这实在是很令人困惑。那我们在这段经文里看到了两个地名，一个是亚细亚，一个是庇推尼。那这是什么地方呢？我们看到地图，亚细亚是位于这个中间，可以说，它是一个繁华的地方。那它的首府是一个叫以弗所的地方，这个名字相当，对，我想对很多人来说相当的熟悉，它是一个，繁华人口众多的地方，是商业和文化的中心。那它有无数迷失的灵魂，去那里传福音，为什么不好呢？那另一个地方在庇推尼，可能没有那么熟悉，但它其实靠近黑海，这个省份是一个，高度发展，然后人口 结构又很多元，它有希腊人，它有罗马人，有原住民。那去那里开拓教会也会有什么问题呢？但是神却一次又一次的说不。我们看到这两节经文呢，因为路加记载的比较简略，那可能会有一种错觉，觉得他们可能离得很近，好像是说神禁止保罗他们在沙田传福音，于是他们就去了上水，那再禁止呢，那就只好过关去深圳吧。对，但是我们看地图的时候就会发现呢，就 如果看这个比例尺，短短这么一小节呢，就代表300公里。所以他们所绕的这个路呢，就是中间绿色的那一段的路程呢，可以说拉长来看是接近1000公里的路程。那哪怕他们日夜就是不停的赶路呢，每天能够赶十几二十公里的路呢，对，那他们也得每天可能赶20-30公里吧，如果日真的这个不断的赶路没有任何停顿的话，那也得用1-2个月才能够走完，更何况他们也有可能会停下来传一下福音啊，也有可能他们会生病需要休息啊，那也有可能一些的路非常的险阻，他们需要的更多的时间。那所以说保守估计呢，圣经学者是估计这段路程是4-6个月，就是一个可能长达半年这样子的旅途。那圣经呢是2次提到来自神的拦阻，一次是圣灵的禁止，一次是耶稣的灵不许。那或许看到这里有些人会有困惑啊，他们有什么区别？对，所以这里也特别的想要说一下，其实他们呢都是指的是圣灵。那么在新约当中呢，对于圣灵其实有不同的称呼，有称呼他为神的灵、耶和华的灵、基督的灵、耶稣的灵等等。那想要指出的是呢，圣灵他绝对不是没有位格的影响力，圣灵呢就是神他自己。那可以说圣灵是拥有绝对的主权和引领的权柄。那在这里用了不同的称呼，对，但都说的是神他亲自来去禁止他们在这里传福音。对，那可以说他们遭遇了这样密集的禁止之后呢，我们不知道圣灵当时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禁止他们，是借着神直接的这个启示呢，是借着环境的拦阻，比方说前方的道路塌方啦，得不到进城的通行证之类的，还是说他们走的时候心里没有平安？无论方式如何，我们知道结果是确定的，就是神封锁了他们的道路。那我们不知道呢，在接近半年这样长的艰难旅途当中，保罗心里想的是什么？但如果我是保罗呢，我很有可能心里会有埋怨，尤其在天气不好的时候呀，在道路很难走的时候，在我生病的时候，在我没东西吃的时候，我可能会有越来越深的埋怨。那我同时可能也会有很深的困惑，我感受到神好像不允许我前进，但是这个感受是真的神不允许呢，还是我理解错了，我没能在应该突破障碍的时候我勇敢地去突破障碍，我跑到其他地方去绕路了呢？很多时候我们遇到关上的门会觉得没有理由，神怎么可能这样来去带领我们呢？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呢，我们是常常把顺利亨通是等同于神的旨意，那我们也把就是失败被拒绝等同于神没有在看过。但是使徒行传在这里清晰地告诉我们呢，不，它也是神的一种回应，关门它也是圣灵的一种引领。圣灵为什么要禁止呢？不是因为那些灵魂不重要，因为到了后面我们很明显看到19章，保罗他依然去了他想要去的亚细亚，他的神会以弗所，那无论是当地的犹太人希腊人他都听见主的道，保罗在那里住了2-3年，建立了非常有影响力的教会。但是在此时此刻呢，神他有他自己的时间表，他要在这个时候让福音来去跨过海峡，来去进入马其顿，也是进入欧洲大陆。那如果圣灵没有在亚细亚和庇推尼说不，那福音可能在这个时刻他只能止步于小亚细亚一带，他无法在那个历史节点去跨过爱琴海，去进入欧洲，进而影响整个西方世界。可以说神的不呢，往往是为了更好的事来去做预备，圣灵的禁止绝对不代表神他不爱我们。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否曾经站在一扇锁上的大门前面呢？那这个大门它可能是你曾经付出很多努力但是没能成功的项目，可能是真心投入但是不能开花结果的感情， 他可能是屡次失败的求职，他可能是你觉得冥顽不灵的下一代或者上一代，有许多让你觉得这样被锁上的大门，你站在这扇门前，你想要冲破它，但是冲不过去。这不是上帝遗忘了我们，人在面对关上的门的时候呢，可能会有很深的挫败感，但是我们也要想到，这可能是圣灵在禁止我们。我想当我们谈到圣灵的禁止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很谨慎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一方面我们可能把一些的挫折误以为是圣灵的拦阻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可能会将出自于圣灵的拦阻呢误当作是环境倒霉就我刚好就遇上了这样的情况，或者是神看不到我们，听不到我们的呼求我想提醒大家，也是提醒我自己就是即使是那些看似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挫折呢，若没有神的允许，也不会临到我们身上。我们身处在这个被罪恶辖制的世界里面呢，实在是有太多突如其来的实在是有太多突如其来无法避免的无奈。那我想神绝对不是那位主动降灾会去乐见我们受苦的神，但是我们身处在这个有限的世界里面，灾祸又是我们每个人必须要面对的现实。然而神应许我们呢，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他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那我目前怀着孕那如果宝宝顺利出生呢，他将会是我的第二个宝宝，但是这其实已经是我第四次怀孕了。那在2020年的时候呢当我第一次怀孕，怀到现在这个差不多的月份五个多月的时候呢所有的人包括我自己我都觉得非常的安全。那当我置办很多婴儿用品的时候呢，突然这个宝宝他就早产了。那我经历了四十多个小时的阵痛，那宝宝活着，但是没有一声啼哭的来到这个世界上，那也因为过早的来到这个世界上，最后就夭折了。那我记得在当时四十个小时的阵痛过程当中呢，我也反复的来去祷告，也邀请很多弟兄姊妹和我一起祷告。那我非常希望神能够让宫缩能够止住能够让宝宝存活。但是在这个疼痛当中呢，就有一个意念临到我这个意念是类似这样的，就是如果这个宝宝顺利生下来，你要一辈子去照顾他，你仍然要祷告，要求他让他平安出生吗？我觉得这是神在问我说，如果宝宝生下来他有的疾病是像脑瘫这样子完全没有自己的意识的这样的严重的疾病，那你仍然到那个时候回头看此刻，你觉得只有他平安出生这才是好的吗？那我当时处在时不时的这种阵痛和非常的担心当中，也无暇去理会这个突然插播进来的意念。但是当宝宝真的没有办法留存下来之后呢，我再回头去回忆这个瞬间，我就确实有一种别样的体会。伤心当然是很伤心的，但是这个瞬间也让我明白，禁止通行有的时候也是神允许或者他主动为我们去选择的一条路，以免呢我们走入更大的试探或者试炼当中。所以我也想来勉励大家，当我们再次遇见挫折看见面前那扇被牢牢锁上的门的时候呢，也求神来开我们的眼界我们不盯着只是盯着失去的，我们也看到神在旁边为我们留下的通道。那扇关上的门呢，可能是圣灵贴心的拦阻，也可能是神允许我们经历的熬炼。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要因为这扇关上的门呢，就怀疑神的爱，甚至怀疑自己被神抛弃了，因为那正是魔鬼撒旦最希望我们能够吞下的谎言。那我想我们当中呢，很多人都听过这本灵修书叫《幻莫甘泉》，它的作者是考门夫人。 那考门夫人和她的丈夫查理·考门呢，是一对恩爱的夫妻。那么他们放弃在美国的优渥的生活，在神的呼召下呢，就前往这个远东去宣教。那他们在日本、在韩国呢，真的是逐家逐户的宣教。那到了2018年，他们下定决心要前往中国宣教。那因为中国河厂需要更多的工人，他们就想先前往美国去鼓励更多的宣教士，就是邀请他们一同前来。好，那他们在动员更多宣教士期间呢，没想到丈夫查理就突然心脏剧痛，那经医生诊断呢，他就不能够再去宣教工厂，他只能待在家里休养，一病6年。那他反复煎熬，他们夫妇在患难当中祷告，可以说每一个夜晚没有哪个夜晚是可以安然入睡，病得很严重，他们在这过程当中呢，是常常的觉得很软弱，也饱受撒旦的引诱，多次想要退缩跌倒。但是每到紧要关头呢，考门夫人是说神总是给他一个单章，一句福音的经文，一些的书，得到的正是他们需要的信息，因而他得以重获亮光，恢复信心。那有一天他们在海滨散步的时候呢，心里想可能神已经忘记要恩待我们了。那这个时候风把一张小纸条吹到他们的脚旁，他捡起来一看，上面写着说，上帝在飓风的眼里向他的孩子微笑。那这个事情呢，使他们对于神的慈爱有了新的认识。那在人看来，比起在病床上忍受痛苦，那当然是在宣教工厂里面服侍是更合神的心意。但是在神看来呢，不一定如此。神可以说是关上了查理后半生在宣教工厂服侍的门，但是却借着他病中的经历呢，开启了另外一扇他之前可能从未想过的这样的服侍的路，就是撰写灵修书，借由文字来布道。考门夫人呢，是评价丈夫是说，他在宣教工厂上当然是伟大的宣教士，但是当他被关在寂寞的旷野，当他躺在他的病床上与神独处的时候，他最是伟大。那《荒漠甘泉》是在1920年首次出版，那英文版当时呢销量已经超过200万册，后来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通行于全世界，影响深远。其中呢是中文版发行最广，读者最多，也可以说是实践了他们当年想要来中国逐家逐户布道的心。那遇到关上的门呢，我们很有可能是想要剪开锁链，我们想要撞开这道大门，但是神圣的导航呢，他也会透过布来去引导我们进入他要带领我们去到的水深之处，而我们最终也会感受到那的确也是一个好地方。我们看回到经文那就这样呢，保罗布道团就来到了陆地的尽头特罗亚，前方是浩瀚的爱琴海，那登上前往哪个方向的船呢，是截然不同的选择。在这里呢，保罗在8到10节这里的意象当中是明确看到神的带领。那值得留意的是，这也是整个使徒行传保罗四处的去布道唯一一次我们见到说是圣灵明确的去给他一个意象，告诉他往何处去。可以说这段经文是整个使徒行传当中非常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段经文，因为它改变了未来整个传福音的方向，从亚洲转往了欧洲。那在异象出现之前呢，我们见到在8节写到，他们就越过美西亚向特罗亚去。那美西亚在哪里呢？美西亚在特罗亚，在这个亚细亚省的西北角。那境内最著名的港口城市呢，就是8节提到的特罗亚。那据学者考证呢，保罗的行走路线可能就像是这个荧光的黄色所标出来的这样的行走路线。我们看到这是一条漫长的曲折的道路，那 特罗亚它不是一个一望无际的平原啊，它是由陡峭的峡谷组成的。它虽然在海边，但是有很多的这个山坡，有很多茂密的森林。那而这样的地方呢，也正是强盗容易出没的地方。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保罗有提到，回顾他的一生，他屡次行远路，他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那相信在美西亚，越过美西亚的这段路呢，可能也是其中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对，那我们会看到，哪怕属灵就像保罗一样，意象呢也不是随求随到，他也依然需要等待。也依然需要经历不确定下一步该如何行走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不知道你此时此刻有处在人生的美西亚时刻当中吗？过去的可能已经结束了，未来的还尚未明朗。那当这个我们迷惘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被魔鬼撒旦的一些神爱不爱你啊这样子的意念所冲击。我们呢自己当然是想要做擅长做的，我们有能力舒服的去做的，但是圣灵做的事是新的他会带领我们走出我们的安舒区来在我们所意想不到的地方带领我们飞跃的去成长。那连保罗都需要在美西亚去等待，那我们的等待呢是绝非突然，圣灵把我们卡在某一个中间他不是为了要折磨我们，他是为了要重塑我们，使我们的属灵生命呢可以更加的成熟，可以预备迎接那个神圣时刻的到来。那到了第九节呢，这个神圣时刻就到来了。那夜间有异象向保罗显现请大家特别注意，这个事情发生在夜间。保罗是个行动型的人，那夜间是人安静下来的时候，白天的喧嚣就退去了，那环境的杂音也止息了。可以说当人的脚步全然停下，心灵完全安静的时候呢，神的微小的声音，那超自然的引领才会更清晰地穿透进来。那这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呢是一个警醒，因为我们有时候听不见神的声音不是因为神真的完全的沉默，而是因为我们的生活非常的吵闹。我们在面对人生的抉择的时候呢，可能白天忙着看专家的分析计算得失盈亏有的时候有空再刷刷社交媒体刚刚早上听到大家主日学分享也提到说我们容易沉迷在各样无止境的这个社交媒体当中我们无论是我们的微信朋友圈，还是现在连淘宝都可以无止境的刷下去可以说到了晚上，我们常常带着这种焦虑和疲惫入睡，那我们的心灵可能塞满了世界的各种声音，圣灵的感动呢，就容易变得比较微小。保罗在特罗亚的夜里，他的身体虽然疲惫但是他的灵性很警醒，他听到了也看到了那个神圣的异象，一个马其顿人，他站着求他说发出这样灵魂的哀鸣跟他说请你过来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这就是著名的马其顿呼声，这是一个具体的充满情感的呼求。可以说在没有福音的黑暗和痛苦当中，人真正需要的帮助不是金钱，不是权力，而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就像我们刚刚的诗歌当中所唱的，当神亮起绿灯说走的时候呢，保罗布道团他就立即设法往马其顿去，认为神呼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那这里留意到他使用的这个人称呢在使徒行传当中也是从这里开始改变的，在之前用的人称都是他们，而这里开始使用我们，这代表使徒行传它的作者路加呢是在此处正式的去加入保罗希拉和提摩太的团队成为保罗布道团的一员。那经文是说我们认为神呼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认为这个词在原文的意思里有这个推论推断的意思。那保罗看见了异象我相信他肯定是立刻把这个异象带到他的同工面前。 我们几乎可以想象这群童工，他可能在特罗亚深夜的篝火旁边，他开始将过去半年的经历像拼图一样的拼凑起来。哦，难怪圣灵不让我们去毕推尼，不让我们去亚细亚呢，原来是要让我们在这里，可以越过爱琴海，能够到欧洲大陆去。我们看见神绝非只是局部地区的神，而是亲自在主导世界文化与历史走向的最高掌权者。历史的英文呢是 history， 也就是他的故事 his story。当我们以为是地缘政治、经济利益或者是文化潮流在决定世界的走向的时候呢，这段经文提醒我们，神才是那位在幕后调兵遣将、划定疆界的主宰。这段经文最美妙之处呢，在于这位掌管宇宙万物的神，他竟然邀请渺小的人来参与他的历史巨作。我们不是一个历史的旁观者，我们是神伟大计划的同工。我们不论在职场或者家庭，当我们顺服圣灵的引领与修正，我们就是将自己的小故事编织进神的大叙事当中啊，这是一个拯救世界的大叙事。神不需要我们去替他来操心，来去背负历史的重担，但是却极其渴望我们能够与他同工，见证他在当代文化当中彰显转化的大能。很多时候呢，我们不是不知道神的心意，我们是知道了，可能在等一个更舒服的时机。那神可能给我们一个感动去关怀谁或者参与某项服事的时候，我们拖拖拉拉就把这个事情给忘了。那我前不久看到一个关于拖延症的影片，标题是我们过于疲惫，所以我们拖延。那影片提到呢，我们常常经历这样的循环啊，我计划做某一件事，我没有做，我觉得很内疚啊，同时我为自己辩护，那么最终呢，我给自己贴上标签啊，我是一个拖延的人，我就是很懒惰。但是这个标签它不会激励我们，它只会困住我们。脑神经科学呢，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小小的胜利它会释放一种多巴胺。那当我们认可任何微小的进步的时候，我们的大脑才会更乐意去前进。那我觉得影片里面某些观点呢，是很适合用在我们服侍神的事上的。很多时候我们听到属灵伟人的事迹，无论是像《使徒行传》里的使徒的经历，还是后来宣教士们的经历，我们都会觉得离自己很遥远，看不到他们和我们之间能够有什么样的关联。我们可能会觉得我就不是那样热心传福音的人嘛。但是这个标签它不会激励我们，它会困住我们。我们回看自己的信仰之路，看到自己呢，在信主以来走过的每一小步，哪怕一个微小的步伐，其实也是在与神同工。当我们想到传福音，我们可能想到太多的步骤，太多的努力，太多的不确定性，难怪有时我们会心生畏惧。但有时神已经预备好了人心，预备好道路，只等我们踏上行程，就像邀请保罗踏上前往马其顿的船一样。那我们有时有一种错觉，就好像顺从神的呼召呢，就意味着我们个人的牺牲，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正是相反的。顺从神的呼召，记住他过去恩典的引领，迈出我们眼前的那一小步，能赋予我们属天的视野，看得更高更远，也能够更深的被神的大能所感动。当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就想起和我在聊天当中的我们西幻堂的游牧师。那他有来跟我分享过他的一个人生的经历，对，那这段人生经历经过他授权哦，我想也可以在讲道当中提到。他有说呢，这段经文其实让他和他现在的太太就想到他人生当中一段很惨痛的经历，就是在十几年前呢，他的第一任太太就离世了。 那他当时觉得非常的不解啊，觉得很伤痛，就是他们是这样的爱主，热心服侍啊，那他太太还很年轻，怎么就这样患上了很重的疾病啊，就过世了。那他的人生也陷入了很大的低谷，非常的哀痛。那但是经过了几年之后呢，他遇到了现在的太太。那他站在现在这个时刻回顾他的人生经历他也有了一种别样的体会，就是当他遇到现在这个太太之后呢，他开启了他的人生的下半场。因为他也和他的第一任太太，他们都是香港人，虽然他们可以讲普通话，但是他们也有心想要服侍内地同胞，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如何着手。但是第二任太太却是一位广东人，就他既能够熟悉这个粤语的文化，又很熟悉普通话的文化，所以他们就一起回到香港也进入内地来去服侍。那可以说呢，他的这个丧偶他后面再与现在我们的师母相遇是开启了他后面半生的服侍。那我在听他分享的时候，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在说他的这个第一任太太离世的时候，其实声音还是有点颤抖的。可以说事情过去十几年，他还是有这样子的有这样的伤痛在当中。我也非常的相信他在当时一定是非常的无法去理解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临到他。但是此刻我们已经见到说正如我们今天的经文，你会见到保罗他在经历了圣灵屡次的说不，他见到了马其顿的异象，他遵从了这个马其顿异象，他见到了后面神展现在他眼前的这样的画面。对，那可以说这个会让我想到严兰牧师他们自己想到自己的经历是多么的契合。我想我们每个人人生当中或许也会回想到一个这样漫长的数以年纪，甚至十几年二十几年纪的这样子的故事他的故事，我们当时可能觉得在神说不的时候已经完结了但是他还会有他接下来的马其顿的呼召，他还会有接下来神要去带领我们去看见的神迹奇事与异象这个故事它不会完结，因为当我们愿意我们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交在神的手中的时候，它不会使我们流过的泪水白流它会带领我们走出我们的困境见到更远更长久的这样的带领。那所以我也想鼓励大家真的是跟上我们把我们的这样的心思意念交给神来去跟从他的带领。那可以说呢，今天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会在夜间看见一个肉眼可见的异象，看见一个马其顿人他站在船头，但是那个带领保罗的圣灵今天同样活在我们里面。我们要问的是，在此时此刻感动你的马其顿呼声它是什么呢？圣灵放在我们心里的意象可能表现为一种神圣的不满足感，或者挥之不去的眼泪。当我们看到身边的某个群体呢这个群体我想每个人都各有不同，那我们的心会痛，我们会无法转过头去装作没有看见，那种怜悯会在我们的良心里挥之不去。当我们看到社会的破碎，家庭的争吵，或者教会某个岗位它长期缺乏人手，而你正好有这份恩赐的时候，可能我们的内心会涌起一种迫切感，如果不去帮忙他们该怎么办。可以说弟兄姊妹，世界的需要加上你心中的怜悯呢，就是神对我们发出的神圣的呼声那我也在不同的地方也有听到真的是有各样的需要。那比方说新乡有和我们分享过说他的粤语班英语班也缺老师。那可以说我们身边的需要实在是太多我们想要邀请大家去分辨我们神有没有感动我们参与在什么样的需要什么样的人群当中。那个让你的心隐隐作痛 呼唤你踏出舒适圈的领域呢，就是你的马其顿。让我们探索啊，自己在职场、在家庭、在个人灵命成长当中的意向。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部分啊，就是圣灵的预备了。当宣教团队他顺服意向，从特罗亚开船，他们进入一个全新的未知领域了。在这个阶段呢，他们看到上帝如何在环境中行奇事，去看他如何亲自的为福音来去预备人心，预备道路。那十一到十二节呢，我们看到路加是用一种非常欢快的笔调呢来去记录这趟行程。我们尤其是对比这个使徒行传二十章里面他的这个相反的行程，用了五天，但是在此处呢他用了两天啊，他就到达了这个腓立比。那可以说呢，一开始这个顺风直航是很开心的但是当他们正式的抵达这个马其顿这个其中一个城是腓立比的时候呢这个开始却很微小。我们怎么知道他开始很微小呢？因为他们说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那我们看整个使徒行传会看到，其实大部分时候他们到了一个新的城市呢，他们第一站都要去当地的犹太会堂。那这里没能去成犹太会堂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当地没有犹太会堂。那腓立比作为一个罗马的住房城其实本来是人口众多的，也是一个大城，但是城里呢如果要有一个犹太会堂，需要有至少十个近前的犹太男人。那我们看到他既然没有，那很有可能城里就不具备这样的条件。那他们唯一能够找到的呢只有这个在河边有一群这个聚会的妇女那他们可能洗衣也顺便祷告。对，那在当时呢，我想和现在是很不一样的。就对于犹太拉比来说，他们是绝对不会把神的道去讲给妇女听的，因为他们觉得妇女是这个在理性上在各方面是未能够达到他们的标准，把道讲给他们听了也白讲。对，那所以保罗没有去轻看这些妇女，他坐下来对那些聚会的妇女来去讲道。那圣灵的预备呢，常常从很微小的事情开始，那哪怕不符合我们的预期呢，却有神的奇妙带领和预备。那我们看到这里神的奇妙带领和预备，就是这位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她叫做吕底亚。那紫色布匹呢看起来好像平平无奇，但其实紫色在当时呢是只有贵族和王室才能使用的这样的颜色。那她能够做得了这样的生意呢，可见她能够接触到很多的这个所谓高端人脉。那她自己呢很有可能也是一位就是颇有这个财产的这样子的企业家。对，那我们可以认定他至少是个小中产。那而且呢他是推拉推拉城的人，那这个推雅推拉城呢他正是保罗之前被禁止去宣教的亚细亚地区的一个城。那这真是一幅多么奇妙的属灵拼图。那经文特别强调呢他是特别的素来敬拜神，那而且呢是主亲自的来去开导他的心，使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那而且他不但自己信了，连全家都受了洗。可见带领人得救呢，不是靠着我们的口才多么的雄辩，也不是靠着我们的福音的策略多么完美。保罗呢他只管传道，但是真正推开灵魂心门的呢是圣灵他自己。当吕底亚信主之后，他立刻展现出了仁爱、恩慈、良善等等很多真的是圣灵的果子的行为。他们他和家人就热情地邀请保罗宣教团队呢在他们家住下这个家呢未来就将成为欧洲的第一家的教会，腓立比教会的诞生地。对，那这个原本连会堂都没有的罗马住房城呢，因为他的顺服和慷慨，就成为了保罗宣教路上最贴心也最支持他的腓立比教会。那此时此刻呢，欧洲大地的这个属灵翻转还未正式到来， 但我们见到保罗已经心里非常的火热，无论在何处都心里有平安。他哪怕被抓到监牢呢，他仍然在半夜祷告，来去唱诗赞美神。那接下来呢，十六节到四十节这段经文很长，我没有列在今天要读的经文当中，但是因为当中我们会见到真的是神迹奇事，在这当中非常的彰显，对，那所以我也节选了一些字句啊，这不是这个经文最原本的样子，对，但是也是来自经文的，它大约删去了一些的比较长的内容，对，那我邀请大家来读一次，也带入保罗的视角来感受一下他所经历的神迹奇事。我想大家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也能感受到那种真的是神迹奇事发生的那种喜悦。当我们顺应神的感动，回应他的呼召的时候呢，会经历到他的奇妙的预备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神是那位使一粒麦子他能够结出许多的籽粒，经历生命奇迹的那位神。那最后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在中环职场事工见证。那下周呢是中环职场启发的最后一周，启发课程呢相信大家听过，就是面向初信或者是主要是慕道友，就未信主的这样子的一个信仰课程，对，那我们当中馨香基金会呢是本届的统筹，那沙田堂我相信对这项事工应该是颇有了解，因为我们当中Kelly 和 Cody 夫妇又参与，然后也邀请了他们同事一起参加。那大家知道在金融中心呢，场地是寸土寸金，时间也是分秒必争，要在这样一个利益至上的地方来去传福音真的是谈何容易但是有一批基督徒呢，他们对中环职场是有感动，神也带领他们亲眼去看见他的奇妙作为。那中环职场启发是从2023年开始的，起因呢是在一次的西环堂聚会当中那一位长期参与启发服事的弟兄，他听到另外一位职场团契的姊妹对，那这位姊妹他就提到他一直渴望能够在职场传福音，最近呢看到这个启发做得很不错，那他突然觉得可以用这个工具来在职场传福音。那这位弟兄听到以后呢就觉得这会不会是神的预备呢因为他也有同样的感动但是苦于没有场地。那恰好这位弟兄就发现自己新搬的这个工作呢就和这位姊妹在同一栋大楼里面，那这是多么的巧，因为中环那么多栋大楼就能够在同一栋大楼里面一起办公。那这位姊妹呢她作为公司的中层，她就是向领导拿到了这样的就是使用会议室的使用权其实这也很不容易，因为很多公司并不允许自己的写字楼里的会议室被用于一个和公司业务毫无关系的一个事情，对，但是这个事情就这样成了。于是2023年的时候呢，第一届的这个中环职场启发就开始了。那很感恩呢，在那一届当中有一位学员他 来的时候可能只是出信或者慕道，对，但是呢他在这当中很有感动，他的信仰更加的加深，然后他也向自己的公司来申请了这个会议室的使用权，作为下一届24年的启发的场地。那更奇妙的是呢，到了24年呢，这个参与的人数大大增加，已经需要使用到3间的会议室了。那这个对于我想在任何一间公司要使用3间会议室来做一个和公司业务无关的事情都是一个挑战，但是事情就这样成了。那而到了25年呢，因为这位24年有感动的姊妹她搬去了其他地方工作，不在香港了。那但是呢在24年的那届启方当中又有一位学员，他就也萌生了这样的感动，对，那他就问自己的公司在25年和26年就分别都借了这个公司的会议室。那在今年可以说一开始的人数就又增加了，使用到了4间的会议室。那我想每一个参与在其中的人都能够看到真的是神的工作在其中推动，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他可以使用到公司的会议室来去办一个启发课程，然后而且人数还在不断的加增，我们当中也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在当中有做见证分享，然后有带领小组也会看到说不断的有慕道友在当中觉知，建立到他们见证到他们生命的改变。可以说我们虽然不一定能够经历到这种锁链全开然后间门全开这样子的奇迹，但是当我们看到说人的生命的翻转，他能够由一个不信到信，其实这可以说和这种间门全开的神迹奇事也有这样的异曲同工之效。对，那当我们走在神的心意当中呢，真的是会见到圣灵的预备，那我们会看到顺风的直航，然后我们会看到有微笑的开始，但是也会看到神来去预备人心，预备场地，预备同工的奇妙工作。那可以说今天这段经文呢是使徒行传全书当中圣灵介入最密集最激烈的地方之一。那我们会看到圣灵一方面他禁止他们在亚细亚传道，又耶稣的灵又禁止他们在必推尼往那儿去，同时呢之后圣灵又借着异象引导他们去马其顿。那我们跟随神呢，不是人在做战略规划，而是圣灵在调兵遣将。各位弟兄姊妹呢，我想神圣的导航不是为了让我们的人生一帆风顺，快速指导我们想要的下一站，神圣的导航呢，是为了让神的心意来去成就，让我们将自己的生命的行使权交给圣灵，来放下为自己抓住的，安息在他里面。那今天呢，是父亲节，我曾经听过一个比喻，我们的人生呢，就像父亲陪儿子玩大富翁游戏，那儿子想要的呢，是赚更多的钱，盖更多的房子，避开所有的艰难险阻，赢得所有的机遇挑战。但是父亲想要的很简单，父亲想要的就是陪儿子来去玩大富翁游戏。那我们的天父也是如此，他在乎的呢，从来不是我们在世界上积累了多少的财富，获得了怎样的掌声，他要的是我们在经历每一个高山低谷的每个过程当中，都能够紧紧地抓着他的手。他要的不是一个完美无瑕的赢家，而是一个愿意与他共享这段生命旅程的孩子。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真的感谢你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主啊，我们也在你的面前，我们来这样俯伏来去祈求愿你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有更加敏锐的看见，我们看见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奇妙作为。主啊，愿我们在经历不的时候，愿你我们在面对这样关上的门的时候，我们紧紧地抓住你我们也相信坚信你会牵着我们的手陪伴我们走过这样的高山低谷。 主啊，愿我们在你里面，我们也能看到自己生命当中的马其顿的呼声，经历到你这样奇妙的生命的翻转和带领。主啊，愿我们这粒小小的麦子，我们能够结出许多的籽粒。主啊，愿我们啊，在你面前是这样的啊，蒙你的悦纳啊。主啊，我们也是这样的扎根在你的里面。这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吴楚传道的信息。我们都成为一粒麦子，学会舍己顺服。
谢谢敬拜队带给我们的回应诗歌，也谢谢吴楚他给我们的劝勉。好，下面我们有一些家事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第一样报告是2026年春季的洗礼，那不只是2026年春季的洗礼，这也是沙田堂成立之后第一次沙田堂自己的洗礼，所以就在今天下午2点钟，就在隔壁 感恩隔壁的教会愿意借我们他们的洗礼的设备，所以邀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参加，一起来庆祝。好，下面有一个这个父亲节的拍照活动啊，下周日12:30到1:15有我们专业的摄影师来为大家预备精心设计的一个摄影拍照的活动，请大家留下来参加。啊，对，下个周日，没关系，对，好，我们下面还有一个关于儿童主日学服事同工的招募。那我们知道主日学在7楼有很多这个真的是很爱我们孩子的老师们在那里服事，那也希望能够邀请更多的人能够参与来帮助。那有兴趣参与服事的可以跟拉拉潘朝霞姐妹来联系。好，下面一个是关于把握时机的一个课程，我们请刘斌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好，弟兄姊妹好。那么我们都知道宣教是神给我们的大使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想过或者开始过你们的人生当中的宣教之旅。那我们呢，如果要去走向这样的一个旅程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准备呢？我们有一个课程，这个课程是亚洲归主协会主办，那么我们参与进来的一个课程，这个课程是我们全圣经教会的可以参与的课程。那因为我们沙田堂哈，特别被祝福，因为我们沙田堂正好是在圣经教会几个堂的正中心的位置，是最便捷的地方，所以这个课程就会在我们这个大堂举行，是在每个周四晚上的7:30到10:00。就是大家下班以后就可以来到这里去参加。那么这个课程会持续大约有2个月的时间。如果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心智的话大家可以去扫码去报名参加这个课程。这个课程呢是有1000元的这个费用，可是如果你能够去拿到结业证书的话，我们教会是有鼓励的，就是会报销800元的学费。那么对，这个是这个课程。那么为了鼓励到大家呢，在这个周三晚上的祷告会，也就是马上的周三的这个晚上的祷告会，我们特别邀请了几个参加过课程的弟兄姊妹跟大家去做分享。那么其中呢有我们当中的捞腕姊妹，还有这个上水堂的吕倩姊妹。此外我们还特别邀请了身在这个中东哈，也是我们香港圣经教会第一个出去长宣的家庭，也就是Daniel 和 Icy 他们一对夫妇来到我们当中去做分享。所以也邀请大家大家能够参与到星期三晚上7:45的我们的这个祷告会。好，谢谢。
好，谢谢刘斌。那刚才信息的分享里面，如果圣灵在你的心里面激励你，那邀请你来参加这个课程。就好像刚才讲了去马其顿的船，那个船票呢800元都已经报销了所以可以邀请大家来考虑一下。好，下面还有一个报告关于亲善家庭，我们请弗丽莎来分享一下。
弟兄姐妹，有两个大学啊，浸会大学和城市大学，他们位在九龙塘，是他们自己找我们的教会，希望跟我们做这个亲善家庭。这是已经是我们第3年，过去2年主要是在观塘做，然后还有一些上水的弟兄姐妹。那他做法呢，就是是两个学校是分开的哈。浸会大学他让你选2到4位的本科生或研究生，城市大学他让你选3到8位的研究生，8位有点多了，我自己的经验觉得很难照顾。那么我们需要的是，你如果是夫妻一对哈，那你有感动，那两位弟兄你可以照顾男同学，好，那两位单身的姐妹你可以照顾这个女同学，那你们就可以来跟我报名啊。那老实说，过去3年到现在呢， 参加的家庭呢越来越少哈，因为一来是我们自己很忙，然后学生也很忙碌啊，你还没有跟他们建立好关系就一年了啊，如果是研究生他们就走了啊，那甚至你都还没有机会讲到你的信仰，嗯，所以我很犹豫要不要跟大家报告啊，但是就像今天我们的正道说的啊，这个圣灵的感动哈，因为像林老师、林念老师，他就说他今年还要继续参加哈。那我们当中的王书成弟兄老师，他们的家庭每一年都接待两位学生哈，都默默的照顾他们。所以我就想要给大家机会，如果你心里有感动，那你现在这个扫码进去又进入我们的群组，要不然你如果还需要知道更详细，你可以来啊，我们可以你来可以来问我。啊，然后看看你有没有感动，好，为这些学生你接待他们，好，在他们人生当中有一段时间陪伴他们，好，那看看上帝借着你可以带给什么祝福给他们，好吗？好，谢谢。
好，谢谢。好，下面是关于下个星期的一些安排，正道主日学和祷告会，刚才特别提到祷告会邀请了不同的人来分享关于这个课程，所以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这个线上的祷告会。好，下一个是关于今天的午餐的餐牌，大家可以先看一下，肚子可能有点饿了，先想好是 ABCD 哪一餐。那并且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们，午餐是免费的，邀请你们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共进午餐。好，下面是我们欢迎今天的新朋友的时候，是不是有名单可以打出来？好，那我念到你的名字的时候呢，可不可以麻烦你站起来一下，让我们来认识你。第一位叫做廖开进是吗？有在我们当中吗？啊，刚刚可能出去了。好，第二位陈岩有在我们当中吗？哎，哦，好，欢迎你。罗佩芳在我们当中吗？哦，欢迎你，欢迎你。好，云新华在我们当中吗？欢迎你，欢迎你。来自新界，好，江雪来自香港岛，在我们当中，欢迎你，欢迎你，蒋威，哦，欢迎，还有李瑞兰是吗？一起来的，好，欢迎你，欢迎你，好，还有在香港是路过的，可能是来探访的。有两位是不是一起来的？李香武还有王文君，好，来自河南，欢迎你们。好，还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但是没有机会登记到的，也愿意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的名字，还有从哪里来，好吗？
大家好，我是 Selina 王巩如，然后我之前我有在上水堂过来，对，然后第一次过来这边沙田，对，很开心认识大家，对。
谢谢，欢迎你。还有没有其他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好，没有的话，那我们再一次的掌声，我们欢迎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也邀请你们待会儿一起留下来跟我们共进午餐，好吗？还有一位是吗？啊，要愿意介绍一下吗？你的名字从哪里来？
大家好，我叫廖开进，现在在中大工作。
谢谢，欢迎你。好，那还有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安排是邀请六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们可以举手一下吗？可不可以来到前面，我们为你一起的祝福，然后为你一起祷告。欢迎欢迎。只有一位吗？啊，还有一位，好好好。还有吗？哦，太好了，今天的新朋友，好，欢迎你们站在前面好吗？好，我们可不可以邀请弟兄姐妹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可以愿意的话可以把手举起来，我们一起为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六月份的生日祝福，也为我们今天的聚会向神献上感谢和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是你亲自的按着你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我们每一个人。主啊，这是何等的尊贵，因为这个世上没有任何其他一样东西，任何一样生物是按照主你自己的形象所造。所以主啊，我们为这几位六月份生日的弟兄姐妹向你来献上感谢。你造他们就是按着你的心意，按着你的形象，要他们在这个世上反射出来主你是何等那一位配得一切敬拜和尊荣的上帝。主，你使用他们的生命，让他们能够越来越渴慕的和你亲近。在他们路程当中，主你让圣灵来引领他们，让他们能够或向左 或向右，都清清楚楚地听到主你圣灵的指示和带领，让他们满有平安走在你为他们预备的旨意当中。所以主啊，也为着今天的聚会来向你献上感谢。主，你借着无传道的口向我们来提醒，主，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是要受到你的引领，唯有在你的引领之下，我们才能够满有平安来往前进。因为在这个世上有太多我们所预计不了、所策划不了的事情，我们就算穷尽了所有的力量，做了所有的利与弊的得失的盘算，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做出一个正确或者最恰当的决定。我们真的很多时候无所适从，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是啊，但是主，我们知道你是那一位创造天地万物，从亘古到永远，你掌管着每一个宇宙当中的星球，也掌管了每一个原子和分子的那一位上帝。你必定掌管我们的进程，掌管我们前面的路。我们就愿意把我们的未来交托在主你自己的手里，恳求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是听到你那清楚的呼召，坚定和温柔邀请我们与你一起同行前面路的那个声音，带领我们满有平安走前面的道路。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平安、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好，谢谢，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最后的这个团契的歌曲。谢谢，可以回到位置上。好，我们也可以在唱歌的时候彼此的握手。
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
感谢主，大家请坐。我们也为着午餐献上简短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有食物，恳求你洁净我们的食物，借着它来祝福我们的身心灵，也祝福我们彼此午餐祷告相通的时间，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可以默祷，然后散会，谢谢。